们礼拜五查经，这两周正在查这个主耶稣跟门徒讲到末世末期的时候会有什么征兆。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给我们的第一个吩咐是什么呢？那个时候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啊，这个你要看圣经的话，圣经马太福音的第24章啊，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问他说，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啊，那个时候主耶稣给门徒的警戒，第一个就是说你们要谨慎，对不对？然后呢还有说你们会听见许多的风声。那我们在讲解的时候，在查经的时候也说了，他不是说这个世界上以前没有打仗的事情，而是说到了世界的接近这个所谓末期的时候呢，这些打仗的消息、饥荒、地震、各种各样的风声会不断的传到人的耳朵里面啊。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啊，稍微隔得远一点你就不晓得了嘛，现在呢全世界的人都晓得全世界在打仗啊，尤其有一些的事情是他特别要我们注意的。他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这就当然就是我们现在所遇见的事情啊。但是你回头想一想，其实啊，我自己也常常的提醒弟兄姐妹，我们是活在一个很特别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说基督徒是很好过的啊，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你有很宽广的自由啊，向来没有这样的日子，一向没有这样的日子啊，直到美国的直到这些英国的清教徒、欧洲的清教徒来到美洲，就算他们来到这个地方还是没有这么简单啊。我们现在都马上就要到感恩节了，你回家如果小孩子还在上学，你就会逐渐听见一些不一样的消息，有关于感恩节到底是感谢什么，以及当初到底怎么回事啊。这里面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可是你要是详细去查究这个美国的历史的话，这个清教徒其实不是一批很可爱的人啊，他们相当的残忍，他们对于这个他们不同意的所谓的异端啊，那个刑罚的手段并不亚于天主教啊。当初美国这个地方连浸信会都不准的，所以你们要是到东北部去的话，你对这个早期教会历史有兴趣，就到罗德岛，因为罗德岛是第一个开放的地方。罗德岛上面有犹太教、有天主教、有浸信会。后来浸信会是向了美国的，好像是向国会请了愿，才有这样的自由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生活惯了，我们看见基督徒被迫害的消息，我们觉得很惊讶。其实这个向来就是主耶稣讲的，不但福音要传遍万民呢，而且万民要恨恶基督的名。在诗篇里面呢，这是3000年以前就讲了，是不是？世上的君王臣宰一起来，为什么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们认为历史是没有方向的，但是我们查经的时候也说了，这个历史有一个真正的方向。一切的学问也好，政治也好，你看他们是彼此为敌的，其实是万宗到最后河流是为什么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啊。我自己从前也是一样，我从前不信，你在跟我传佛，我跟他很好啊。我还记得我们刚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也休斯顿还没这么多庙，来了个法师呢，跑到中国同学，在一些中国同学在 Rice 那边聚会嘛，那时候我也刚来，他们就进去坐啊，进去坐还有几个人，大家都要盘腿而坐，就听这个法师讲道，很好啊，很有意思。可是要是人家跟你传基督的话呢，很多人火气就上来了。我自己后来在传福音也知道，这没这么好办了，是不是？没这么好办了。这个世界无故的恨我，你跟人家讲到福音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听我们在说的是什么。其实我们说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神已经做好的事情啊，那没什么好生气的。但是人没办法思想这件事 啊，而且到最后有相当相当多的这个逼迫，就像主耶稣这里讲的，你们要被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真的是这样。但是主尤其告诉我们，除了要谨慎之外，还有什么呢？不要惊慌，不要惊慌啊！这些事情是一定临到的。当然，尤其离家门口这么近的事情呢，就让我们觉得说，哎呦，实在是应该好好的思想一下啊。那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这个福音聚会的时候，我们用的一个经文，就是我们现在尤其在 Pearland 这个地方最容易看见的，就是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啊，那个燕子、斑鸠和白鹤也守当来的时令，可是我的民却怎么样啊？不认识我啊，不认识我。那现在我们都晓得这些生物啊，他们的 migration 需不需要学习啊？不需要学习，就是它的本能。它如果到了时候它不往这儿来，是不是？它会娶不到老婆的，它会没办法传宗接代，而且它会在北边冻死的啊。人呢，在他这里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他说这些生物啊，都守当来去的节令啊，来去的定期啊，遵守耶和华的法则。人呢，比起这些动物来啊，我们要寻找神呢，自从我们犯罪之后啊，我们就需要经过学习，是不是？你必须经过学习。他说你是不晓得，他真的不是说你不相信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唉，像我岳父以前信主以前，他常常问我，他说这个神他可以明白，但是为什么要信基督，为什么要信耶稣，这个是一个道理在里边，它有一个原因在里面，神这样做了，它有一个原因在里面。但是我们人想不明白，我们觉得不必要啊。这个问题也曾经存在我心里面很多年，在我念大学的时候，人犯罪以后，对于神一切的事情，我们都需要有一个重新的学习。但是学习，你说怎么学习法？是不是？我们很容易学错地方，比如说我们会去跟人家辩论神的存在不存在啊。啊，神这样做对不对啊？那这个凶杀案一出来呢，我们又会讲了基督徒为什么要受苦啊？我们会很多很多的地方想去明白，甚至想要做神的辩护律师啊！但是实际上，这整个的事情不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现在在美国小孩上学，我们就觉得，哎，美国的小孩上学真容易。你看，啊，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现在的汉语学校怎么样，我小时候大概花十年的功夫吧，尤其繁体字啊，回家一个一个写嘛。我们的功课就是一些格方格的纸，我不知道你们在国内是不是这样，对不对？你就想想看啊，你们写这个，唉，我就常常说嘛，我们把繁体字的这个忧郁两个字写完了，你都得了忧郁症了。那个笔画真多，而且我们在学的时候还是有顺序的，你不能写错顺序，你上黑板要写对顺序，还要写得漂亮。一个格子，你像一个三十画的字，你怎么写在里面？要写得方方正正，但是每个字要写100次，你写错了怎么办呢？老师罚你再写100次。我们花十年的时间去写这个东西，美国的小孩就学 ABC， 一两天就学完了，好快，对不对？我女儿也是，根本就没教他们，他们就会念书了啊。我怎么知道我大女儿会念书呢？有一次她一个好朋友的妈妈拿了一本不知道杂志还是什么，我的女儿站在她对面都能够这样念，怎么是这么简单？哎呦，可是再简单也有她的办法啊。圣经是神的话，也是神让我们知道他的法则，知道这一切的这个到底在神那里是怎么安排的啊。你得静下心来好好的去走过这么一遍，那你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障碍就会过去了啊。但是怎么走怎么开始，你光去读好像光是读出很多问题来，其实圣经里面是有一些的诀窍的啊。你看他们要考托福啊，要考什么都有补习班嘛，像国内最出名的什么新东方，是不是？我们在查经啊，或者我们来主日听讲道，也有一点新东方的效用。照说我们信主之后去念圣经啊，像我跟慧敏，我们信主之后读圣经没有人教的啊，是没有人教的，而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在那边跑到团契里面聚会，大家乱七八糟讲一通，哎，逐渐逐渐你就明白了啊。 我以前也不晓得这个诀窍，但是后来说怎么明白的，弄不懂。有一次我看见一个老先生，是老先生还是我爹我忘记了，他怎么讲，他说中国人这个文言文啊，古文啊，是这样子的啊。奶奶你看这东西有没有道理，你读着读着读着，有一天你就突然就懂了，是不是？是有点这个味道啊，是有点这个味道。但是其实我们之所以能够明白圣经，从里面读出一大堆的答案，而不是读出一大堆的问题，那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因，就像我们刚才在做的，对不对？我们是同一个饼，同一个杯，同一个基督的身体，同一位神，同一位救主。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同有一个圣灵，同有一个圣灵，是不是？你可以是刚信主，你可以是好基督徒，可是你要是听一个人讲圣经，那个人稍微讲偏一点，你会觉得不对。你怎么知道不对的？因为你心里面同有一个圣灵，同有一个圣灵啊。我还记得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既然把圣经给我们，这个圣经你不要去管它的来路如何，基本上呢，神把这个整本的圣经留给我们，留了三四千年，这个是一个神迹。你现在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找到这个东西的，你里面有圣灵，你自己会读，你知道这是真的是假的。我们还有一些早期的教会的著作写作，还有一些甚至比新约圣经更早的东西，你一读你就知道不对。为什么不对？其实你讲不出来。但是一个不信主的学者，他会说这个也是这样，那个也是这样，你们这个是从这里来，那个是从那里来的啊。我们呢就跟个傻瓜一样，你就会觉得这是对的。为什么？里面有个圣灵，圣灵会做你的老师。但是尽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圣经里面还是有一些的线索的。因为从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就知道，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做事是用什么？是用说话，是用说话，是不是？那我们说话，哎呦，最近有一个弟兄在网上留言，他说为什么男人都比女人短命？为什么？他说女人啰嗦啰嗦啊，把男人的什么肝炎啊、肺癌啊都啰嗦出来，所以男人短命。我们讲很多的话是没有果效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的话是空话。啊，我传福音的时候常常用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你写的博士论文跟你做的实验是两回事情，对不对？写的博士论文里面很多的，大家都把博士论文藏起来，不好意思给人家看，是吧？奥巴马当总统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民主党的人把他在学校的所有的偏激的言论都给藏起来了，你找不着，谁也找不着，他的成绩单你都找不着。但是神说话不一样，神的话就是他的实验，就是他要做的工程。所以圣经说神的话语句句都带着能力的，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这个神的话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他为什么要用说话？因为他是一个寻求与人沟通的神，他要你知道，也就是为什么对他来说这么重要，把这些我们看起来好像历史的事情摆在我们面前传留给我们，叫我们每个人都去念。因为他是寻求跟我们沟通的，既然他寻求跟我们沟通，就像你爸爸写给你的信是不可能看不懂的啊，只是你要怎么去明白这神整个的计划。哎，这里边还是有一些诀窍的啊。我们今天要讲一个词，这个词呢啊，表面读起来很简单，其实也没这么容易啊。到了创世纪第十八章，创世纪第十八章啊，这里边呢啊，有一个相当长的一段记载。这个第十八章在我们的圣经第十四页啊。我们先从十七章开始看好了。这个时候，这个人叫亚伯兰，这个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还没有给他改名的时候的名字 ，Abraham。你现在看到犹太人，他们还有很多人的 last name 喜欢用 Abraham。他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这是第十三面。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那个时候亚伯兰其实没有孩子。十五节，神又对亚伯兰说，这时候神在前面中间神给他改名字，从此以后你不要叫亚伯兰，你要叫亚伯拉罕。为什么是亚伯拉罕的名字是什么呢？ Abraham 就是说 Father of many nations， 多国之父。然后这时候跟他讲了， 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他撒来，他的名你要叫他撒拉，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啊。这个撒拉的名字也就是多国之母的意思，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那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他心里想什么呢？100岁的人还能生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那亚伯拉罕就对神说了，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这个以实玛利是谁呢？是亚伯拉罕跟撒拉的一个下女生的孩子啊。因为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没有孩子嘛，所以这个孩子实际上到现在已经10来岁了啊。那时候亚伯拉罕稍微还年轻一点，是不是？那他就说了，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那当然你稍微明白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十几个世纪来的历史，就晓得了这个所谓的伊斯兰是怎么回事啊。这穆罕默德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就把这个以实玛利和从撒拉生的这个以撒掉了包啊，掉了包。他说那个以实玛利才是阿拉真主所悦纳的。基本上这个整个的啊事情是这样反过来的啊。神就跟他说，不然你的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这个 Isaac 就是这样子来的。那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要怎么样呢？世上的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啊。这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情，但是像这件事情到底发生了没有呢？发生了，发生了。只是像这样一个计划啊，人想不可能的事情，神却不但发生而把它保守下来啊，一直传到现在以后，基督就是从它里面出来的啊。因为怎么样呢？童女是不可能怀孕生子的，可是童女怀孕生子生下来成为世人的赎罪祭，成为世人的救主，这一切的事情都在这个小小的图画里边了啊。这件事情的成就却有一个真正专有的名词啊，这个名词你要抓住，从这个名词抓住以后读圣经就有很大的方便了。当时你问亚伯拉罕说怎么回事啊，哪怕他把孩子生下来了，你问他怎么回事，他也只会告诉你说啊，真的有这么回事，我这个孩子真的是我太太九十岁的时候生出来的，对吧？他们有一个特定的名词。可是到了底下第18章的时候，神就给这件事情起了一个名字，神再来向他显现。那个时候天气很热，亚伯拉罕在帐篷门口一看，来了3个，亚伯拉罕就接待他们。那一次其实就是审判索多玛俄摩拉 Judgment Day，18章16节在18页，3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神就讲了，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这是什么？我所要做的事，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有没有看见这里面神用了一个特别的字？神把这整个的一个计划在历史上要成就的话叫做应许。今天马顿没来，是不是？假如我们把他抓到一边，马顿啊，将来你会做德州的州长，做美国的总统，将来 Pearland 这整块的地都是你家的。那马顿也笑，他爸也笑，他妈也笑，这件事情会不会成？大概不会成。到了1000年以后，你还晓得谁是马顿的后裔吗？你知道谁是牛顿的后裔，但是你不知道谁是马顿的后裔。你们晓得他为什么叫马顿吗？对不对？你也找不到他的影子了，我们要找家谱都找不到。可是这个是到今天我们周围所有的这些犹太人就是这件事情的见证。怎么会真的变成这个样子？那像这样一件从起初就是神发起的事情，到最后神把它做成了，这个叫什么？叫应许，对不对？我们在美国小养孩子一定要学会这个英文字，因为他会跟你说 No, but you promised。 那这个应许和圣经的应许有什么不一样？这里的应许多半是小孩发起的，你要带我去 Disneyland 啊，你要给我什么东西， You promise, OK。 然后爸爸妈妈能不能守住他一切的 promise？ 不可能的。而且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应许是什么？是动词。圣经的应许是什么？动词加上名词。因为这个应许是有特定的内容的，他就跟亚伯拉罕讲了，明年我再回来你会生个孩子，这个叫做应许，并且世上的万族要因你这个孩子得到一个东西叫做福。我们现在的马太什么福音、约翰福音就是这个福。这个福是有内容的，不但你得到一个儿子，从你这个儿子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了很多很多代，会生出一个谁来啊？基督来。这个叫做应许，基督真的生出来了，这个叫什么？应许成就，是不是？那基督生出来，到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到现在2000年，这个荒唐的消息，这个在人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仍然在我们这里继续繁衍。为什么？因为我当我信这个耶稣，称他为主，当我接受他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死的时候，他真的把一个圣灵给我。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应许是可靠的不可靠的，是可靠的。我们那时候得救了，我去上学的时候，我白天我就会想，这真的是假的？我怎么会这么荒唐？我最反对这个，我怎么会去信他呢？然后我会不会一辈子信下去呢？我不知道。但是不但我出来传道， Kim 也出来传道，对不对？你要做一个，在这个布道会里面举手，很简单，你要一生一辈子继续信下去，你必须有凭据，而这个凭据必须和圣经里面一切的什么应许要对得上。你对得上，你就知道这是真的，你的问题就放下来了。啊，我也常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他说两个人在辩论有没有太阳，你一出去两个人不辩论了，为什么？不管谁讲的有理，你晒到太阳，你一旦接受了这个圣灵，你得到了这个新的生命，你自然就把你的问题放下来了，而不是说问题得到解答了，也不是被人哄了啊。逐渐逐渐你会晓得这个东西在你里面发光，它成为你，你呢慢慢的消失，哎，它会在礼拜六礼拜天催你来聚会，它会带着你去做一些你原来你不愿意做，你认为没有价值的事情啊，它会给你力量，它会给你爱，这个是什么呢？通通叫做应许。但是这个应许要成就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应许是神说的，神说的要最后做成了，需要人干什么？为要叫他，首先我眷顾他，你需要神的恩典。 It's grace of God， 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多好，也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多么有信心，而是因为神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干什么？遵守我的道。啊，底下四个字翻得很文言啊，秉公行义，就好像说我们觉得这个人像个包青天一样，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这里面所说的秉公行义呢，就是说 judge 跟 judgment， 你一切的判断要与神的判断相合，这个叫做秉公行义，你行在神以为公义的道路里面去，遵守我的道啊。那圣经里面你读圣经需要明白这个，这里面所说的道基本上都是说 my words 啊，不是中国人讲的那个道，遵守我的话，行在我的公义里边。哎，看见没有？第一个是神的应许，对不对啊？最后是什么？成就了。中间是什么？遵守我的道和行在我的公义里。这是谁要做的？这是我们要做的。那这个应许，当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呢？在当时说是世上万族要因你得福，那这个因你得福就是基督来了，对不对？但是基督来了以后，这个应许对我们来说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这个应许是什么？这个应许在我们身上完全成就了没有？如果还没有，那你要知道这个应许成就的终点是什么，你也需要知道我们在到那个终点以前要经历过什么。新约里面很多很多的话，它不见得每次都把你标明了啊，但是你要知道，哦，一有这个话你就晓得这是应许，应许就是说一定会发生的。 穷人与富人在世相遇，这是出于耶和华。这是什么？应许。犹大说，为什么不去卖30两银子呢？他心里想了这个数目，因为他后来卖耶稣就是30两银子，他那时候已经跟祭司长讲好了，给他30两银子。但耶稣就说了，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里面有个应许，什么？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做基督徒，你要知道把穷人怎么办。那主耶稣临走又讲了，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这是什么？应许。应许什么？在我里面有平安。可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所恨。这一切的应许你要去圣经里面找出来，找出来你的心就不慌，找出来你知道你自己应该做什么。这个应许还有两个最重要的字讲出来，大家就会明白了。什么？神的应许就是永生。这一切的应许在我们心身上成就的时候是什么？永生，天国。还有一个应许，不信的必然灭亡，信的必然得救。这个是应许。你说做基督徒有什么好处？哎，我不是知道明天。做基督徒有个好处，第一个，哎，圣经里面讲了，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这个话讲得很有意思。所谓火星飞腾，就是你在萤火旁边，那个火花乱溅，你一定会被它溅到的。这就是应许。可是还有呢，哎，你可以知道死了以后的事情。谁能告诉你死了以后什么？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你这是什么应许？你总会遇见那一天，对不对？还有呢，哎，他告诉我们，要我们全然圣洁，毫无指责，可以安然建筑。这是我们在世上经过这一切事情的时候，你心里面要有数，你要有数，不要慌，不要急，因为神在做工，他在眷顾我们。无论临到我们的是什么事情，我们要保守在主里边，是不是？为什么要常常在一起聚会？为什么每次要领圣餐？我一再的提醒大家，如果你跟你的配偶，你跟你的邻舍啊，尤其你的邻舍是一起坐在这里领圣餐的，在吵架，在闹别扭，回家还可不可以继续闹下去了？不行了，对不对？你心里面对他有什么不能赦免的事情，还可不可以继续挂在心里？为什么？主怎么为我们死，主怎么原谅我们，我们也应当怎么样彼此赦免。你如果吵架吵了一半，哎，现在不要吵了，来聚会了，是不是？要领圣餐，吃了饼分了杯回家继续吵，这个叫什么？法利赛，你自取灭亡。这个叫做不分辨是主的身体，这个叫做自己取罪。所以这些事情呢，在我们今天看起来好像是小事情，今天你觉得圣安东尼奥发生枪击案是大事情，我们领圣餐是小事情。不，反过来的。你如果今天还不原谅人，你如果今天还不晓得神在你身上的应许，在你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如果你还不知道，我们离建筑的日子很近了。对，什么东西不会变呢？神的应许不会变。对了，单在乎我们自己预备好了。所以就像主讲的啊，你们不要惊慌，你们要谨慎，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让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万事万物都在改变，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变的。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面都是 yes， 都是一世。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我们也谢谢你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带领，从今直到永远，你会扶持我们，你会眷顾我们，直到你向我们所应许的一切都成就了，就像你当初应许亚伯拉罕一样。就为了这件事情，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保守我们众人的脚步和我们的每一个家人，每一个儿女，每一对父母亲。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求的，阿门。